我们很高兴今天吴弟兄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我们把一下证道的时间信息交给吴弟兄，他的信息的题目是有福的确据。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求主你的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门来领受你的话语，也领受你所应许的福分。也求主你膏你孩子的口，让他所传讲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所会应用到的经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到十二节，我想这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经节，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如果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从第五章第一节读到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上；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你们逼迫你们，内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然后我们再来看旧约诗篇八十四篇。我这一本的圣经是720页诗篇八十四，我们读第五节跟第十二节就可以，如果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这人变为有福。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福的确据。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在Berkeley 的一个有余力工牧师主持了一个教会，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人也认识余牧师他在我们 Kansas 那边也有成立一个就是基督工人中心，是一个神很祝福的一个仆人。他有一次讲到，他提到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没有这个确据，那我们是最可怜的一批人。所以我今天是想来大家跟大家分享有福的确据。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有什么确据让我们能够放心来跟随主一辈子。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主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提到哪几样的人有福了。其实我们常常听大人讲，哎呀，当孩子的最有福气，都无忧无愁，什么事情都由父母来担当。这话是真的，因为我们都当过孩子，很多我们也都当了父母，所以我们知道当孩子的时候确实是最幸福的，最有福气的。但是这种福气都是短暂的，有一天父母会离开我们， 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我们的孩子，所以这种福气都会过去的。同样在我们人生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所追求的可能是各样的福气。福气，我们读书的时候很想赶快毕业拿个文凭，很羡慕已经拿到文凭的人。毕业以后我们很羡慕那些已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的人，这种福气我们一直在追求。但是等到你都有了这一切，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不过都是虚空的。在台湾有一个就天韵歌声，可能我们从台湾来的有听过。这个是一个爱主的兄弟姐妹所组成了一个用歌声来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上次回台湾看了我以前在 Kansas 的一位牧师，他送了一套台语的诗歌，我读了一下子，原来主唱的是一位很有名的一个歌星，在台湾那个电视台有一个就是五灯奖，就是一个灯两个灯，然后慢慢就等于是过五关斩六将这种情景。等到他拿到最高的荣誉很多电视台都会请他当歌星，或者是变成有名的歌星。所以这位歌星他从小的时候就很向往说能够像那些有名的歌星一样穿得漂漂亮亮的，出门都有豪华的汽车来带路，所以他就一直往这方面去追求。到后来他确确实实拿到这些他所要的。所以在最后一次他演唱的时候，算是他的事业的最高潮，听到那么大的掌声他流泪了。但是他觉得没有什么时候比那个时候心里更空虚。他所追求的他拿到了，但是他确实是很空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神给他的声音美妙的歌声是要来荣耀神的，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一切歌唱的生涯，全心用他的歌声来荣耀神。也许大家听过我们在中国近代有一位神很重用的仆人叫宋尚杰博士，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来美国读书跟大家一样都希望能够赶快拿到学位，在自己的领域上能够不负父老的期望，有一天能够功成名就。说他来了美国，在 Ohio State 拿了化学的博士，而且成绩相当好，他还拿了他们学校的叫做 Gold Key， 就是金钥匙，前途一片看好。但是那个时候他心里很空虚，所以他后来在那传记里面就写了，他坐船回到中国的时候，在太平洋上把他拿到了文凭跟这个金钥匙丢在太平洋。他说这一切他以前所追求的不过是一场空虚，他要寻找永恒的东西，所以他在神里面他找到了，所以他就全心来传扬这个福音，在中国大陆甚至去过台湾东南亚各地，成为一位神很重用的仆人。所以今天我是想用圣经的一些神所赐福的人来确定说我们所信的确确实实是有确据的，不是用来麻醉我们自己的。圣经里面神所祝福的，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 讲得出来。第一个是亚伯拉罕，我们来看一下子神对他的祝福。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这个是在我这本圣经是page 11第十页，我念就可以。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祝咒你的，我必祝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福气啊！不但是他自己得到这个福气，他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有没有应验呢？当然是应验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从亚伯拉罕这样一脉相传出来的，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到了福气，就是这里所讲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他是不是成为多国的父呢？是的，我们这些血统上本来不是犹太人的，但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家庭里面成为亚伯拉罕的祖孙，所以他成为我们地上万国的父。所以这个应许，这种祝福，确确实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有没有想到神为什么特别拣选亚伯拉罕给他这个福分呢？其实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跟我们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英文的圣经他用的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说自己觉得灵性上很缺乏，这种人才会在信仰上有需要，才会全心的来仰望神。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他能够受到神的祝福，第一他是虚心的人。我们刚才读到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神叫他去，他有没有怀疑？没有，他就完全信赖相信神的带领，所以他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另外他的信心有没有受到考验呢？有，神叫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为祭来讨神的喜悦，他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这神当然是要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信心之父。当然神他有另外的预备来取代以撒，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一个故事。所以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能够收到神的祝福，是因为他是一位虚心的人，他能够全心全力来仰望神的带领。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这个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用的是 pure， 就是 purity， 很纯洁的一颗心。所以他对神的这种信赖 是像孩子对父亲的信赖一样，是没有摇移的，是很pure 的。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出来，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是筑坛来敬拜神。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是多么纯，他只一心一意仰望他所相信的这位神。这也是主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再来看，主告诉我们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亚伯拉罕确实是一位连续人的人，他跟他的侄子就是nephew， 后来因为这些牛羊多了，所以他们仆人之间发生一些争执，所以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就说：好，就让你选，你往东我就往西。所以他体贴他的 nephew 年轻比较需要，所以他就让他选最好的。那罗德当然是把最好的选去了，就是他看了整片的平原，这个约旦河的平原是肥沃的土地，所以他就选了那个。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亚伯拉罕是一位有灵敏的心。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知道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这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的，但是亚伯拉罕就是有这么一颗怜悯人、怜恤人的心，他替神来祈求，说：神啊，不要毁灭这个城。神说：如果有50个义人的话，他也不毁灭那个。从50个、40个、30个一直减，就是亚伯拉罕迫切的为索多玛这个城里面的人来向神祈求，不要毁灭他们。这是一颗多么有爱心的人，他为了那个罪恶的城市那些人来向神祈求。所以主所讲的有连续人的心是有福的，确确实实亚伯拉罕是有这么一颗连续人的心。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确确实实是因为他有具备这些主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几个条件。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也是很受神祝福的，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是哪一位？大卫。对，我们这位 AD 弟兄刚洗礼不久，不过圣经是很熟悉。大卫王是另外很受神所祝福的。刚才我们在诗篇里面有读到什么样的人是受神所祝福的，就是说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或者是说依靠神的力量这种人有福了，心向往西安的道路这个人有福了。大卫他没有当国王以前，他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小孩子。这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上面大家可以去看。为什么说大卫王大卫是一个神所祝福的呢？因为他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他在牧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让我有力量，从狮子熊的口中把这个羊救出来。他不是夸口自己多强壮，他是靠着耶和华的力量。当腓力斯人 向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一个巨人叫做哥利亚，他在那边辱骂以色列人的神，万军的耶和华，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跟他征战的，因为他个子长得这么强壮，有八九尺那么高。但是大卫怎么讲？啊，你靠的是刀是枪，我靠的是万军的耶和华的名。你看，大卫不是靠他都有力量、都有智慧，他靠的是万军的耶和华的名。这个就是我们在刚才诗篇八十四篇所读到的，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结果他用一个sling set， 就是那个机旋，拿了一个小的石头，一举就把哥利亚打倒了。我常常跟兄弟姐妹分享，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所以如果说要用科学来解释圣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够。不过这里我是想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为什么大卫可以击败哥利亚，当然是靠耶和华万军耶和华的名字。但是神借着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哥利亚是一个八九尺这么高大的人，从医学的观点来看，这表示说他是有生长激素过多，就是 growth hormone。 为什么生长激素过多会有问题呢？生长激素过多主要就是因为脑下垂体，就是 pituitary gland， 这个会医学上叫做 hypertrophy， 就是会肿大，大起来。这个大起来的话会破坏这个视神经的，因为我们眼睛能够看到，当然是从我们的眼球里面有一个叫做视网膜 retina， 这里面拿到的光线传到我们脑里面，脑里面有一个地方就在脑下垂体的上面，它是分叉变成这样的，所以左边进来的到右边的脑，右边进来到左边的脑，所以我们才能够左右世界，这个视野很广大的。但是这个交叉这个地方啊，脑下垂体肿大的话，它就把这个切断了，切断以后它只能够看到就是中间这么一个狭窄的一个 vision 的一个 field， OK， 所以它旁边都看不到，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做 tunnel vision， 就是一个像一个很狭窄的一个 tunnel， 一个隧道这种视野。所以哥利亚他看不到大卫的，圣经你稍微看的话，大卫是从旁边的，他不是说正面跟他冲突，他站在旁边的。所以这个我在跟医学院学生教书的时候，常用这个例子跟学生讲，哥利亚他会被大卫击倒，有没有这个科学根据？那比较聪明的学生他们会想出来的，是有科学的根据的，就是因为耶和华借着这种原理，让大卫能够让哥利亚没看到，一举就把哥利亚用这个 sling set 把他打倒了。所以大卫他所靠的不是他的智慧，也不是靠刀，也不是靠枪，而是靠万军的耶和华。那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又提到了，哀恸的人有福了。其实哀恸的人，我们从字面上看好像就是说心里忧愁，但是重要的不是心里有没有忧愁，而是为什么，为何忧愁，为何哀恸。这个哀恸的人有福了，指的就是说为我们自己的罪 在那边哀恸，这种人是神所看重的，是说神所祝福的。我们知道大卫并不是一个perfect 完全的人，他犯了很严重的罪，这个我们都知道，他跟一个将军的女人的妇人八十八发生了关系，他忏悔了，这个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如果有圣经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这边有提到说，大卫与八十八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次交易领长。他这边你可以看出来他这种哀恸忏悔的心，他说，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患，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患，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然后接下来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然后我们就跳过到十六节，他说，你本不喜欢祭物，若喜欢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他犯了罪，但是他为了这个罪在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这是一篇很美的诗篇，真情流露，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确实是有哀恸的心，为他的罪在那边哀恸求神的赦免，这是这种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的，这也是主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哀恸的人有福了。所以大卫也是受神所祝福的人。大卫跟亚伯拉罕一样的，他还是一个把神放在首位的人。我们如果看撒母耳下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把神的月柜引进大卫城的时候，他就在前面一方面唱歌，一方面跳舞，像小孩子一样，就是那么纯洁，那么 pure 的。他住在王宫里面，他首先想到的就说，哎，我住在这种香柏木的王宫里面，这么豪华，这么奢侈。但是神呢，他仍然住在那个帐篷里面，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有那个心要替神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耶路撒冷圣殿，那个时候大卫王就有这个心来建这个圣殿，所以神很悦纳他这种清心，把神看为最重要的这颗心。那神对他的祝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子，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在我这本圣经是386面。刚才我跟大家读了，就说第二节，他说，那时王对先知 那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月桂还在幔子里。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子神给他的祝福是什么。我们来看十二节，他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固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然后接下来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有没有落空？同样的没有落空。我们知道从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的家谱都追溯到大卫，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从这种属实的观点来看，他是从大卫里面出来的，所以他的王位是直到永远，这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我们这些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基督的国度存在到今天，存在到永远，这是神所应许他的。所以因为神所祝福的一定是不会落空的。那除了亚伯罗翰、大卫，我们有没有想到其他还受神祝福的？约瑟，对，约瑟我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谈旧约的，然后以后再来谈新约。旧约还有谁受神的祝福？有一位叫做挪亚。挪亚照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他说他是一位义人，他是唯一在神面前蒙恩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上帝看到他所造的这些人啊都是罪恶满满的，所以很想把人类全部毁掉了，毁灭掉了。但是挪亚他在神面前蒙恩，他是一个义人，所以神祝福他，神保守他的家人，让他造这个方舟，在这种洪水要毁灭的时候，只有他保存下来，所以神是很祝福挪亚这一家人。那他被祝福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在亚伯拉罕里面所分享的，在他里面同样是有的。他是一个义人，这个义人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很多神所祝福的都是所谓的义人，这个义人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义人？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资格？等一下我会分享的。不过在这里我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挪亚，他在十年前是一个蒙恩，是一个义人。等到这个洪水退了以后，他第一件做的是什么？他还是逐堂献祭，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把神看为最重要的。他就筑了一个堂，然后把这个燔祭献上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知道神所祝福的都是全心来侍奉他，有一颗虚心 有一颗清心的人。刚才我有提到，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被神所祝福的人，我们当然会想到说主耶稣基督的在地上的父母，对不对？约瑟，约瑟里面圣经记载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有提到一句话，他是义人啊，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挪亚，他是义人，同样的这是义人。那另外呢，其实他也是一个有连续人的人，连续人的心，有恩泽的心。当他知道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以后，他不愿意就是来羞辱他，想把他暗暗把他休掉。这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多么有灵敏的人，因为如果他明明把他休掉的话，捂住掉的话，玛利亚的遭遇会很悲惨的。他有这一颗灵敏的心是神所看重的。那玛利亚我们都知道，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唱出了一首这种颂赞的歌，他说，我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他称他自己是一位卑微的淑女，所以神所看重的就是这一颗虚心，这一颗清心，这一颗仰望神的心。所以神所重用的，所祝福的，都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所提到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罗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也是很受神祝福的人。他是一颗有哀动的心，他说，在罪人里面啊，我是一个罪魁啊。所以他不会向别人自夸他的灵性有多高，他的智慧有多高。以当时他的背景，属鼠的智慧，他是算是在门书出高徒之下，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论属灵，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位属徒，当然他可以夸口的，但是他没有。他说，在罪人里面我是一个罪魁，他常常说，我喜欢做的我反倒不去做，不喜欢做的常常去做。这种被罪所责备的这种哀痛的心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保罗他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的一个人。在登山宝训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属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和睦从英文的圣经来看是比较清楚的，不是单单说我们兄弟姐妹大家和睦，使人和睦一个更重要，就是说使人跟神能够和睦，能够再一次和好。所以使人能够跟神和好，这种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牧师，很多宣教士，他们都是神所祝福的。我们常常听说这种宣教士的脚中是何等的美，难怪保罗在他晚年他能够很自夸的，很有自信的，该跑的路美好的仗已经打了，打完了，该跑的路也跑尽了，等在前面呢就是不朽的冠冕。这是神的祝福，神的应许。在刚才所讲的好像是一定要这么做我们才能够收到神的祝福，但是在新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只要信就可以。在罗马书里面 保罗清清楚楚的跟我们讲解这种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刚才我有提到，不管是约瑟，不管是挪阿、亚伯拉罕，他们在神眼前都是义人。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样能成为在神的眼前称义呢？我们是很有福气的，因为我们很简单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只要我们相信。这也是保罗他所强调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这那个罗马书的第三章，从24到26，在我这本圣经是216页，如果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从22，就是第三章的22，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他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这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在这里，神安排了一条很简单的路，给我们怎样在神面前称义，就是相信他所差遣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只要相信他，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称义了。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从第三我们读到第八。好，我们再一起，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罗汉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靠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人的是有福的。好，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要称义其实很简单，因为主已经付出了代价。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所差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我们就因为信他而称义了。记得马丁路德，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位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我们的基督教从天主教里面能够脱离这个束绑，就是因为马丁路德这种改革而得到。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对神的公义跟因信称义挣扎了很久。后来他读到罗马书，他恍然大悟，说原来神的大爱、神的怜悯，让我们这个罪人能够因为耶稣的义而得到称义。他说就好像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万事将因你得福，别人也为你得福。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不是单单祝福他，而是透过他也能够让别人得福。同样的，耶稣基督不是他自己在神面前称义，我们也透过他 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所以马丁路德说，他就是好像一个重生的人，看到主的大爱，让他了解这种因信称义的道理。当 John Wesley 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的仆人， John Wesley 读到这个马丁路德的故事的时候，他自己这么写的，他说好像有一股热流流到他的身体里面，让他感到是一个儿子的信心，不是一个仆人的信心。他以前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仆人一样，是一个 servant， 不是一个 son， 不是一个儿子，这种心情不一样的。儿子当然可以从父亲那边得到福分的，仆人不见得的。所以他说，从马丁路的这种所描述的，他深深体会到重新有一股圣灵在他身上，让他觉得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啊，是不是单单从字面上就看出来，然后因信称义的话，在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就像保罗所讲的，就是结圣灵的果子。所以他说，新因信称义以后啊，我就好像一条猪一样，洗干净以后，以前的我可能就还会碰到一潭泥水的时候，还会喜欢在那边打滚，但是经过这种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变成了神的儿子，有神的身份在里面，这种尊贵的身份不会在这种泥巴里面去打滚的。所以他说，行为上自然是表现跟你所信的相称的，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福分来成为神的儿女，不单单是神的仆人，更重要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Prodigal Son 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为什么这个故事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传讲呢？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再怎么样，神一直坐在那边向我们招呼，等着我们能够浪子回头，回到他的身边，享受他的福分。因为儿子的福分就是承继父亲所有的，所以神他的应许绝对不落空的。否则我想，我们所信的如果是落空的话，我们确实是一批很可怜的人。但是很感谢神，我们是有这个确据，我们所信的确确实实是实在的，我们所信的是所应许的，在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不必再疑惑我们到底所信的会不会落空，绝对不会落空的。而且我们所信的不是什么可以把我们拿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有这个福分，能够得到从神那边来的永久的福分，是一种 eternal， 一种永恒的东西。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给你们的平安是意外的平安，不是世上的平安，所以这种平安是永恒的。主给我们的水，我们不会再渴，因为这个活水是永远的，不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要领受的是永远的福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蒙恩受福的一群。所以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大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这群罪人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 让我们能够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自己的义。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享受这种福气，也求主你能够光照每一位的每一位兄弟姐妹在这里的，如果有感动的，求主你让他们能够觉知，能够愿意参加这个主的大家庭，成为主你的儿女，不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儿子，能够享受天父的恩典的福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